我们这个确定会，就你这次他们和上周二见，有点应该是你们非不不加不低不两步不离，心无所染，肌肉化，肌肉大变。
大部分的人会把用功夫当成是压制，大部分的人不是压制，就是随他去了，去流浪了，那个就叫是流浪了，流浪了，跑了，把这个事儿躲过去了，绕过去了，这就是说的不压不随。
有点活味儿是吧？有点活味儿，我听师兄们说过，有点活味儿的。
他说的这个贪嗔呐，他没有说贪嗔。一般来说，就是勤修戒定慧，这个降伏贪嗔痴，除掉贪嗔痴。他说的是贪嗔痴的根呐，找到那个根儿，拔除它，化解它，不是那个压，不是那个死守，不是那个死守。我们现在呢，就是守对峙。对峙，熟对峙，哇，好了好了好了，这样的话，你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说戒备，有一个胆小，有一个坚固，这就叫善恶二见留于心了。虽然一时敌不得入，但是你用劲儿用得准，用劲儿用得狠啊，在这用死功夫，所以你就固执，而且呢，就是患得患失，所以不压制，不躲避。它是破除，这个破除，我觉得就是化除。最关键的这一段话的精髓在于两步留影，两步留影，明白吗？有不明白的没有？什么叫做两步留影啊？是贪嗔痴和戒定慧两步留影，一个是用功，一个是流浪，这两个两步留影，这个对峙和习气这两个两步留影，敌我同化。举个例子，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就不能挣钱啦？圆寂老师说去挣，把这钱用对地方，这不就行了？你挣比别人挣强。这个修行人，你是个好人，你为啥不挣啊？我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不能干。你看你把它一转化就可以了。你说我们打坐算不算贪呢？对不对啊？你就把它一转化不就行了吗？是吧？敌我同化，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哪有什么敌呀、啊？全都是你的，就是你用得好，都是你的用；你用不好，他就是敌人，你被他所用了。我说要竞争上岗。非要逼着竞争上岗，齐老去竞争上岗。我说你怎么能让我去竞争上岗呢？你说这些东西不应该啊。齐老说，我就是在最忙的时候修完了心中心，修完了心中心了，也不那么忙了，也不是心也闲下来了，也可能是心也闲下来了。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这对于过了百座的师兄看起来的话，都是应该有一种慧呀、啊，慧是开会的慧，应该有一种慧。再往下。
进来但不锻炼。是静中病，对镜不破，依然应付，而不忘是斗争病的。是大病如，你可能不可知，则大病如。
进来不起念，但是也不断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镜呢就应付，应付而无应付，这是动中之定之动。对于动静说，哪有什么静，哪有什么应付，应付什么呀？没有什么静，就这样去应付静，无可无不可，这是大定。我想到了那首诗啊，就是那首诗，遥想当年化魔泽，几番红来几番黑，一会儿又胜了，一会儿又不胜，一会儿又定了，一会儿又乱了。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这是出家了一辈子修行的人最后得出来这个结论，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再往下看，
练心要练心，不在洞明因果之理，直指起观，功夫成熟，大吉大用其一切烦恼都由情见，情为我爱。见如我执，情见坚固，则成树障。观音打火之机，即不灵。此机用之所以不起也。
机用就是，就机用就是妙用。这个妙用要看准它的那个样子，它的样子就是根基的基，根基的基，看准它的基在用。这就叫做机用，就是你能够懂得灵活，懂得灵活。要练这个机，就要洞察因果，时时起观，大起大用，都由情见。所以我们经常说理智就没有情见了。对着自己的家里人，来修吧，来修吧，来修吧，着急自己家里人那点事儿，要把它换成不是你家里人，你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不是自己的家里人也可以照顾啊，当成你好朋友吧，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就好。
而他心空子，关外人，观音打火机，心灵处。对你是无功，不在思索，历历如见，全在定慧双知。 身是纯熟，此见是神通，定有何种神妙不可知。
所谓的他心通，是因为因果之机，你就是因果之机你洞达，然后你就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什么想法，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要怎么说，他是怎么回事，就是在这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并不是另外的有一个神通。哎，为什么你就是说出来的，就是马上的他就知道你要问什么，知道你卡在哪儿是怎么回事，定慧双字功夫成熟，这就是神通，没有什么其他的神妙。这是站在师位说的，师就是师傅的师，因为他就是接触的学人多，就是这种情况。要么你别开口，不用他心通，不用他心通这个事儿，你接触的人多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你这儿没有东西，你看别人看的就清楚啊。你不是说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这没东西你就能看清楚。不，他在憋着，他是在憋着，他不用憋着，他只要说三句话，基本上他大概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就是这样的。他只要开口，他开口他去说，哪怕他去遮掩的去说，一般的来说也能看出来是在遮掩，因为一遮掩他学的就是那些词儿，念念不生，两两分明。这个
做不懈做之事，肯说不愿说之话，肯接不愿交之人，其去行者之光，见他扩大不足难入无碍，欲诈圣道而起骄慢，听道人所敬。
这说的还是平常在人接物，你说像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见性啊，成就啊，努力用功吧，这是伟大的目标什么的。哎呀，这有啥？于佛本的实际理地上来说，这些东西说起来全是漏斗。但是初学的人呢、啊？初学的人他不明白呀、啊，就要给他这么树立。在初学的人他不明白的话，给他树立的多高远都不为过，不为过。只是说我不善于树立，但是树立的那些人也可以，只要他能扫荡掉，无所谓。能树立，就是树立了，就是是方便树立，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从讲法义来说，平时的那些的什么不屑的、不愿意的、不愿意教的那些的，就是你深恶痛绝呗。你讨厌什么东西，一定是喜欢什么东西，就是这么简单。你要不至于喜欢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什么讨厌的。这个尤其是用在自己修千座的过程中，你就在这试一试，你就在这你自己去琢磨，你自己去琢磨，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但是你自己去琢磨。怎么了？跟他交往拉你的份儿了？做那些事儿显得你坏了，还是怎么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见他人过在的这个也是，有的人他修行啊，那个特别特别的执着，特别特别的固执，他就见他人过，师兄你这样你那样，你这样你那样，你这样你那样的，就在那说。我们说的一般的来说的话，这个为了明心见性的这一波人是什么呀？他都无所谓这些啊，我觉得可能是有过，稀里糊涂的也就过去了。但是看见解，他是看见解。他是看到了别人的见解哪个地方正确不对，他看这个见解是为了反观自己，是把自己的见解跟别人的见解在这个地方相应会相比较，如果是自己的见解根据别人也看看自己的见解哪一点肯改，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种人他就是认为你有过，你有错，你有错，你这个地方不对，你那个地方不对。还有二祖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呀，你这个人好傲慢的，你这个人好狂啊。二祖说这个是真正的狂人，傲慢之人，他自己不傲慢，他根本不会说别人傲慢。因为我们心中心的人说话很直，我们没有注意。你说呀，你这个人特别的傲慢，你心中心的傲慢，不尊重师父啊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傲慢的很，没注意就那么说了，没过脑子他就出来了，没在意。他本身他有傲慢的心，所以二祖人情世故还是在这一块，就是用儒家入世这一块，二祖还是确实是有他的长项。下块，
用功通见时，必有度不通世故人情，故曰如上考听。盖酷戒之志，必失于礼节威仪，人美不亮，谓之骄慢不当，或疑为狂，此人人必经之过程，难为辨别。
我这是本来人情世故就不大懂，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再顾也顾不了，所以我都不觉得什么，就是我觉得修行人你管人情世故礼节威仪干什么呀，你就不应该管礼节威仪啊。难道我们来佛教中是来学礼节威仪的，我们是来跟师兄们建立法情的？不是的，不是的，不要在这搞这个失于礼节威仪，我都觉得奇怪，你的学佛呢，你就是来学佛的，你搞什么别的呀。我还记得那个谁，那个徐老啊，徐宗智老曾经说过，就是他们 有一天他们就是论法论到高兴，然后他们想去找元音老人，想去找元音老人，结果元音老人一看他们没有事，元音老人不怪，就是回到屋子里头闭门不出，不见他们，把他们晾到客厅了。徐老说，这元音老人是个大禅师。就是学佛的过程中，大家不要夹杂人情世故，也不要考虑脸面，有啥事你就直说，对吧？我们也不介入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也别跟佛法弄一块儿，这样的话就更不用顾及了，有啥就说，说完了就说完了，就完了，别隐着不说呀，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没有必要，没必要。第三个也这都念完吧。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先到这儿。用功的这个事儿，进退别担心，别着急，别懊丧。我们的那个着急、懊丧这种的，是不是有？你应该想这些，不是问谁，不是问我来找一个明心见性了，说你坐打得越多，性离得越远，不是在这一块儿，是你有这个着急懊丧之心，你应该想想你的见解哪去了？见解呢？见解你忘了没有啊？喜静厌乱。当然了，你修心中心修了一阵子的时候，你就不想跟别人打交道，累得慌，不想出去，那是闺蜜、什么朋友、亲戚都离得可远。但是这个还不等于喜静，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区别。原来是非要跟他们聚会，现在是不用跟他们聚会了，懒得跟他们聚会了。但是他们非要拉你出来，也能出得来啊。有这种现象，并不代表着你去喜静厌乱，只是说的是你自己就懒得找事儿了。这也不是坏事啊，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一修心中心，几乎都跟有的人绝交了，真的懒得理，就好像绝交。实际上，他真要叫我们也行。自赞毁他，这个是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一个瑜伽菩萨戒本，瑜伽菩萨戒本里面有根本戒，一般的根本戒是杀盗淫妄，瑜伽菩萨戒本的根本戒就有一个自赞毁他。自赞毁他就是你说别人错错错，把别人毁得一无是处的，你在这树立自己的高，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啊！一人自大就是别人不对来树立自己，这是没有用的，没必要的。佛法中的争论应该怎么办？佛法中的争论一般是这样的，你们看去看齐老师，哎，我是这么认为的，这就可以了呀。你自己爱听谁的听谁的，你爱信谁的信谁的，你就说你是这么认为的不就行了吗？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他爱听谁的听谁的，他爱信谁的信谁的。自赞毁他在菩萨一切菩萨戒本里属于是根本戒，还有个根本戒就是看到相似佛法你相信了，这也是坏了根本戒。坏了根本戒的意思就是你得重受戒了。发愿不轻率，以发愿易而行愿难，发愿欲大而不坚，甚至自心中掺不得一丝行戒。就是这个地方啊，发愿这个事应该怎么样去发愿，不要轻率呀。心中心法的在发愿这个地方上没有强调，他虽然有说普贤菩萨呀、或者是心中心的法里有十种心啊、十种持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对于发愿这个地方上啊，这主要强调的就是第一点发愿不轻率，因为不是那个以前的时候发愿要带众生受苦，就浑身可疼可疼可疼的。元音老师说别轻易发这个愿，你还没到这个份上你发这个愿干啥呀，不要轻易的去发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心中心法一般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愿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要不然的话你发很多空愿，你就在那发自己的愿，天天在那念那个愿，你也不实行，何必呢？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都已经含过了所有了，就不用再弄了。所以我们心中心法在愿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花样，没什么花样，你就每天念那个念诵文，那个回向文，你每天修法你念，你至少念了1000座，你至少念了3-4年，还怎么着啊？
四方难懂，是人的逆者顺者往往入心，而此时不于顺心如意之事，防其卷入
的。这个就是二祖说的，八风之中四风是顺，四风是逆。四风是顺， 四风是逆，那个逆的那个就好使，因为你一逆，你那个坚决劲儿就上来了。兄弟，顺的时候早忘了一边了。你看我们的师兄们，纵观所有新中心的师兄们提关照，谁说了我高兴的时候怎么关照？没人说过，都是烦恼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开始说关照了啊？哪个人问我高兴的时候咋关照啊？哪儿去了？所以说四风一守，四风难防，逆者即知，顺者的时候在里头都不自知的。你有那个高兴，你有那个求取，你有那个喜爱，你有那个追求，你有那个向往，那是活该你受罪。对，我修心中心就经常念这句话，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就是这样，可别怪，可别怪，你就见怪，你就硬不怪，硬不怪，这个怪肯定会败。你只管减，你只管减，就是修行这回事，正果这回事，没有什么奇妙的。你只管减，你只管损，不要做圣解，别做圣解。所谓玄妙神通变化，它也没有什么，你就是看着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觉得它是神通了，哪有这些呀？你在这个地方上追求这个，就忘却本来，入于魔道了，太可惜了。不要追求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所谓的现在的神通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一样的它就不叫神通。所以说你想想，你到底是要什么呀？你是要啥呢？你是想要一个跟别人不一样，何必呢？你看通了这一点，这神通一钱都不值。等到时候大家都有神通了，就你一个没神通，你就是那个最有神通的。
切勿与人较量本长，过长自喜之。
不要跟别人在这儿比，比来比去，说来说去还是跟自己比，跟别人比都很慌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或者别人有时候也高兴啊，别人不如自己什么什么的。就总而言之，跟别人比是慌得多，其实各有长短，各有长短。就见解来说，就明心见性上来说，明心见性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灵活伶俐，但是呢，他一般的来说的明心见性的，他在千座内明心见性，或者他在千座内很早就明心见性的这种人，他就看着可轻狂，可不稳当。你看那些不明心见性的人家做事可稳重了，可稳当了。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好啊，不要跟别人比，这个事儿就要非要比就跟自己比，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些东西都是特点，这些特点你比什么呢？你是个人的特点，你就没有猪的特点，这不是很正常？你要比什么呀？没有必要去比啊。你要是非说修行进步退步了，那就是跟自己比。要不然你说呀，这修完了千座怎么那样？你不了解他，他修完千座是什么样？他没有修的时候，那简直都不是个人样。没有修的时候不是个人样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你修了起百座才永世不堕三恶道啊，才是个人呢、啊。这种人是有的是的。所以你看他呀，这个人修完了千座怎么这样？那个人修完了千座怎么那样？真的，他都没见过他，他没修完千座，没修千座的时候，他都不是个人，真的，那样子啊，那说话呀，那做事啊，那都可那个了，都还说什么见解呀、啊，人都不像。所以他修完了，你看着他奇怪，他跟他自己比，他原来他就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严重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能那样啊？你就是这么不是人的人，他修完了千座，他也还会，他别看他自己这么可有病可神经，他还会劝别人修千座吧。这时候他可义无反顾，可坚定了。
法门一时之玄疑，却无极寻常；贪法可贪，贪于利，同一生死。所谓成佛者，成无佛之性空也。心无所执，顿失本来。
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心有所执，顿失本来。本来并不是你要保一个本来，是你抓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失了。这就是用功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诀窍。你抓一个什么东西你都已经失了。我说你说那我好，我就记住老师，我就不抓，我就不听，看你就抓了一个不抓吧。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明白的，你自然明白；你有所知的，就是的。所以要擅自守护，擅自守护你心里面的那些微细的，要追这个，要抓那个的。哪怕是修，哪怕是善恶，哪怕是定力等等等等的这些，哪怕是果位什么的，你稍有所知，你就顿失了。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微细，初地到实地都是多少有一些，初地到实地多少有一些。哎，我不行，稍微的这一点就叫微细愚痴，微细的愚痴。不要执取于法，贪法等于贪名利，这说的特别好。有一些人你一说贪名利他可害怕了，但是他就在那贪法，你一说贪名利他能警觉，这也好。成佛者成如佛之性空，就像金刚经说的， 就是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做佛呀。只有佛他肯说无所得，别人谁都要个得呀得呀，无始劫来的习气就去抓取去要取。这一段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在因缘，虽有时处之不同，明心后保任严密，所谓保任，切勿压心不起，只要人转化不住，经过相当时期，习气有忽然消除之量。
习气不是那种有力的去除它，有劲的去除它。这个里面你可以去除，你也可以去用功，但是关键的你别着相，你就别着相，别着那个除习气的相，除着也别着除习气的相，就是这样。即这样的话，那么你除就除得快一点，你不除的话都显得慢一点，但是慢着慢着也会突然消失。关键是在知见那个地方上你要站稳，在无得无失、无进无退，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站稳，这个地方你能够站稳、站稳、站稳，剩下来的都不打紧。剩下来的你一转化都是好事儿，没有啥。就是保任是什么呀？保任可不是压，可不是压，只要转化，只要转化，这就是保任。保任绵密，经过相当时期，习气有突然消失。就是你去折腾它干啥呀？没有必要去折腾。你要是有一个要除掉它，它就不好除的，它总是在心里面微细的是留着它。没有一个除掉它，没有一个有它跟没有它，这从根本上可以让它化除掉。因为本来也是没有，佛教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佛教的道理就是并不是除掉了烦恼，是压根就不存在有一个烦恼，是我们自己多事多出来的烦恼啊。佛教并不是只让你了了生死，是我们多事多出来的生死呀，哪有一个生死呀，从这个地方上才是了生死啊。本质上来说佛法就是这样的道理。
众生万般苦恼，只缘于乱子，乱由理量而起。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不动念时心对境是现象，一至动念分别时，动而不动虽彼量而亦现量矣。常闻如是者，名打成一片。
这个彼量现量啊，在齐老师这儿用的不多，所以有人老是说现量彼量，齐老师就说听不懂。这个彼量现量是在哪里呢？是唯识里面的词，唯识里面的把我们分的是八识或者是三量，三量就是彼量、现量、非量。你去比较它，比较它，你说这哎，这是个橘子，这就是你得出来的比较，你看到了它，而且你愿意比较它，这样的话，你对它有一个衡量，这个就叫做彼量。这叫做比量。限量就是你当场看到了它还没有做思索的时候的这些的，这个叫做限量。所以第六识是比量，第八识是限量。但是第六识的比量有的时候你也会比错误啊，比如说你看着它以为哎呦这是一个黄色的球球，你没有看清楚它，这就你比错了，这就叫做非量。严格来说非量也是比量，非量只是错误的比量，它叫做非量。所以第六识是有比量有非量，那么第七识是只有错误的量。第七识就是他误认为有一个我，然后呢由这个我而出发，我认为我想认为我想要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我疼了，我不舒服了，我要活，我要继续坚强下去，这个由我而显发。这个他的这种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都是通过我而显发出来的。所以第七莫那识是恒审思量，恒知有我，所以第七莫那识是只有非量，没有比量，没有限量。而第八阿赖耶识由于它是一个仓库，它有储存的功能，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本身它是没有比较的功能，它全部都是限量。第八阿赖耶识限量，前五识也是限量。所以我们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时候，那个前五识就是直接转成成所作智，就是它是现成的，现成的。就是这个，这是唯识讲的是三量，限量、比量、非量。但是实际上，限量、比量、非量在《解深密经》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这限量、比量、非量是形容这个凡夫的八识。其实要按照佛法来说的话，严格来说这三量都不对。严格来说，佛教的就是圣人的，就是佛的量叫什么量？佛的量叫圣教量，佛的量是无量的。这个无量之量叫做圣教量，圣教量是超越了限量、比量、非量。限量、比量、非量是形容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的思维方式，这种的思想精神世界的，叫做三量，要么是八识，要么是三量，是这样的。那么
二祖或者元音老人，他有的时候提这个限量比量，他是借用这个名词来说明一种东西，什么一种东西啊？现成的，不用比较的，这个叫做限量啊。经过比较的，这个叫做比量。其实这种的说法已经跟为时的限量比量非量已经不一样了，它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比量就是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它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这个不是说八十的啊，不是说八十的。所以再来看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就是万般苦恼，这个乱乱就是由于你分别啊，你分别比较而来的呀，分别比较了你就是有取舍了呗，所以就开始乱了。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就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不动念的时候心对境是限量，动念的时候动而不动，就是动念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是个橘子，我橘子就橘子吧，这就是我知道是个橘子，这就是比量，橘子就橘子吧，这就是限量。我好烦啊，我知道我在烦，你看我也烦了，这是比量吗？烦就烦呗，这不就是限量了吗？这是比量而限量，就是无，虽然是有比较，但是有比较也是没有比较，就是分别亦非矣，分别而不留一个分别，分别而不留一个分别，这就是比量而限量。限量就是不分别，比量就是分别，你这样理解就好多了。就是大家的这个苦恼都是由于乱，就是由于分别取舍来的。你这个地方你要是见闻觉知了了，佛性只有佛性这个地方是真实的，其他的你在这对镜啊什么的，这不动念的时候对着镜的，这都没有事儿。到动念的时候你总要应人接物，你总要知道对错好歹呀，这个时候的话你知道对错好歹，但是你也不在这个地方上去留意它，你虽然知道它，你能够分清楚它，但是你不在这执着它，不在这取舍它，这不就叫比量而限量吗？常能如是就是打成一片。就是你分别比较它，但是你不住在分别比较上，这个就叫比量而限量。看看这一段能明白不能？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讨论的？比量而限量，你要是拿这个问齐老师，齐老师 90% 会说不知道，因为齐老师他是严格的按照唯识说的限量比量非量，就是那一种。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限量比量非量是给你举个例子，限量就是现成的。大家看看有什么。
我想上次我们学野菜讲演用的时候，大家在想这个八十，我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彩文，
看看那个，
第七莫纳什，
不是那些都不它，
非量，非量就是错误的比较，错误的比较，比较出来的有一个我，恒执有我，
意识的这个我不是它很深很深的。
说的对，其实它没有分别，它没有分别衡量的作用，它只是说的是就是执，执在凡夫这儿就体现到执我。执怎么就给你比较嘛？执就是说的是，就是看到了这个麦克，哎呦，这是个麦克，这个麦克是怎么来的？原来八识里头有种子，然后通过第七莫纳什往外翻，你就知道了，第七莫纳什一运送。往外出来你就知道了，我以前见过的，我知道是个麦克风，然后这个麦克风同时也是一个记忆，通过你的你知道，哦，这是个麦克风，我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麦克风，又这个又把这种的记忆又通过第七莫纳什又传送输送回到了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中间它起一个传送输送的功能，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记得，就是这个，
它起一个
它是一种
功能，但是又有一个执着的执。
莫第七莫纳什是一个暗的，就跟第八阿赖耶识一样，他们两个是暗暗的，是暗含的，它不体现，体现的是前六识。我们看到的是前六识，你看我们现在心理学，我们心理学只能说到前六识，包括潜意识，潜意识也是他能感知到的思想内容，这个东西都叫第六意识。但是为什么会有第六意识？它背后在于第七莫纳什和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相当于有一个木偶戏的玩家，第七莫纳什相当于玩家拿着那个线在牵那个木偶戏在运动，他不牵那个木偶戏不能运动，但是他应该怎么牵？第八阿赖耶识在背后在这做鬼呢，探取蓬头垢傀儡，抽签选吉里头人。
其实你刚才讲那个话，我看到那个话，那首先是我算的话八十五一个话，然后然后立马也就是他那个话筒，
你说是这么说吧，反正基本上是同时的
啊，同时的，对，然后他因为我记忆是六八的到了地方，
对，
这个 个线已经和种子去。
对，是的，是的，是的，说得好，就是种子成生现行，现行复熏种子。
像我这条发之前知道不买，但是为什么会问我？
我的话就是心里面有一个人话，就是不懂不懂的概念。但是我的话是没有在此中怀疑心事的。
如果你发现心里有个我，这是第六识。只要你能发现得了，这都属于第六识。第七识它不是发现得了的，它是隐含的。就比对呀、啊，我执啊，执啊，就是那个执啊，你牢牢不肯松手的，就是你啊，不行啊，我不敢干呢、啊，我会就比如说我打坐瞌睡的话，你不敢往下躺，你躺了可能会摔一跤，你怎么都不会躺，那都不就是那个执，牢牢执着有我执啊，有个命在呀、啊。第七或那时他不会显发出来的，他是那个不肯松手的，不肯放手的，不肯更改的那一个，恒执有我，恒审思量。第七识如果形容的话，就是形容就是像那个流水啊，一直在不停的流流流流，哗啦啦的流，它一直在不停的流，就这样形容的。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将来转八识成四识，就是第七末那时转成平等性质了。没有一个你我他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还是能够看，还是能够听，还是能够记忆，但是它是平等的。而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呢，那个大仓木呢，它是大圆净智，它也没有留什么东西，它也没有蕴含什么东西，但是你来了肯定能照到。
哎呦，
啊，
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就有点不太懂的，就是真就凡夫，就是怎奈凡夫真如不守自性，这个真如不守自性。
哦，
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
这个当时我们就有过争论，我记得是应该是我记得是楞严经里的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因为明心见性里面好像也有的，但是我
没有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吗？
没有。你看是楞严经里的，你是在哪看到的？
我们是星际绝影里面看到的，星际绝影有个是馆。
哦，看这个。这个是楞严经里的，这个是不是好一些？我看这是楞严经里的，我们的妙明真心本来是清净无染的，但是它是生无所生，既然原本没有净，哪有什么睡本？睡本是妄行，是无明所产所住的妄想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真如不守自性，由一念妄动妄记本来面目是清净心受到了污染的缘故。就是你要是这么理解就好多了。真如不守自性，就是本来这个地方上啊，本来这个地方上真如和自性是一个，是佛性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由于他在这妄动，由于他在这妄动，这个真如就变味儿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叫真如不守自动。本来就是这个真如啊，他应该一直守着自性的，他应该一直跟自性他是符合的，为什么叫做真如不守自性呢？我们在这妄动，在这妄动去霍霍他了，但是虽然是霍霍他了，但是这个真如本身他没有增一番，他没有少一番，就是是主人公，主人公他喝醉了，他闯祸了，但是主人公还是这个主人公呀，主人公他喝多了，主人公他喝多了，喝醉了，喝醉了闯祸了，但是主人公还是主人公。
看宗经录，法相宗离但第八识没有眼等住识，若法相宗离如来藏没有八识，就像是真如不守自性变性之识。这个不是，这个不对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解释，不守自性就是说是随缘现是万法之大有，真如就是这么表。
真如不守自性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真如不守自性就是打妄想啊。是这个意思，怎么是请妙用呢？
我把自信理解成是真如是他自信本来的特性，他没有守住这个。
对，是可以这样理解，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为由妄分别为缘，就是你在这本来没有必要在这分别，他在这瞎分别，但是他这个瞎分别本来他也是一场虚幻的。是一场虚幻的，这叫妄分别，妄分别为缘，令真如不守自性，随缘成有了，住时熏习，辗转无穷，若达妄缘成净缘起。 这有四因，这是四因合言种种，为无性理。谁有四因？一由妄分别，二住时熏习，三由无事无性不相知，四真如随缘。但是一致的，就是由妄分别为缘，令真如不守自性。就是真如不守自性，就是你这个主人公还是这个主人公嘛？我说的那个意思。对对对对对，喝醉了，喝醉了，但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你要是解释这个现象，就是有他不守自性这个事儿，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假的。实际上这个主人公还是主人公，他就是不守自性的这个事儿也是假的，他叫做真如不守自性吧。反正就是教下有这个说法，所以元音老人也就用了。看一下，这个华严经书也是这么说的，华严经书也是说的这个。今天觉音里的那个是另外的说法，当时的时候有说过，
灭妄即无明。必有知觉。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地方不是指的是随缘起用，不是指的这个妙用。看这一点，这个增进录上写的如来就是本来他没有来，但是他看着像来，所谓的来就是真如不守自用，随缘显现而名为来。真如不守自性，随缘显现。这句话是这么来的，这就是教下说如来的时候，如来就是看着像是来了，他没有来。那说这个来是什么来呀？是假的来。这个来就解释成真如不守自性，随缘显现，这个叫做来，这就是假来，这不是真来。是说的这个真如不守自性的意思就是你看着相上它是有变化的，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就这句话，这是教下的一个词儿，老人借用的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本体上它也凸显了，不来不去，但是相上呢，他也说了，就是有这么回事，你又跑了，又飞了，或者又随缘显现了，都可以，是说相的。但是说相，它也含了这个体的不动。教下的一句话，老人拿来用了。
方便
知
大小，随会意而转。慧力之大小，在观照之圆不圆，圆思通矣，通思圆矣。所圆通者，心无爱事；爱者，以心爱者，爱心也。心盲明圆不惑则通，此名无爱慧。发明大悲心投而离中，投而离者，心之至空至密矣。
他这个说的是圆通的这个事儿，圆和通之间的关系，圆和通之间的关系。方便力，你方便力是怎么样的？方便力大，方便力小，就看你的慧。你的慧在于观照的圆不圆呀？什么圆就是通这个圆，这个圆和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通则会圆，圆则会通，尤其是通则会圆。这个地方啊，明心见性就像是圆中间的圆心。有了这个圆心呢，你这个圆呢才能画得出来。明心见性是一切，还是说到了这个慧，这就叫做无碍慧，发于大悲陀罗尼。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方便的力的大小啊，随着慧力，你的慧力的运用的情况，这个方便力的大小就有不同。而慧力的大小情况，可以不光是在你静坐这儿，不光是在你打坐这儿，你坐下怎么样了？你平时在遇事儿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慧啊，是铺开的，不是说我们在这儿说着，你说没有性可见，不是这样的，是铺开的，在任何的事情上，包括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东西可学，是在这个地方上，它都能铺得开，这叫圆，圆就是通。通就是圆，但是这个通是什么呀？通是心没有爱，心没有爱，心怎么没有爱？爱者就是以心爱心，爱都是我们的心相爱。通就是心没有爱，爱是以心相，都是你的心有爱，不是说强爱了你。你如果认为成佛见性是隔墙而入，那就算了，那还有啥可说的？那都是心里头的爱呀，心里头你这么认为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怎么样能够心无爱？王师兄，你知道咋心无爱？哎，对对，是的，你这回说的好好，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细致的地方，就是修了心中心的人说，哎，无爱就可以了呀，没妨无妨啊，无爱呀、啊，无爱就可以了。你要是没有一个东西，那不就是无爱了吗？你要有个东西，你再去无爱它，那就好困难哟。哎，所以无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会有无爱？无爱是果，没有东西是体，没有东西了就是才可以无爱。
并不是说无爱是因，然后你有什么其他的妙用，无爱是果，你先要没有东西它才无爱，你不能老是说无爱无爱无妨碍，无妨碍不如没有东西。
心如明源，心如明源不惑则通，这是无爱慧。无爱慧就是这里头了无一物，哎呀说起来就是很简单，了无一物，这就是无爱慧。发于大悲心陀罗尼中，无爱慧陀罗尼心智空之密地也。无爱的慧发于大悲心陀罗尼中，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用的，所谓的大悲心就是要用的广大呗，要用的广大，既广大又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呀？这个秘密就是空，空空的连空也没有。所以说起来呀、啊、这个用啊可广泛了，可秘密，可说不尽了。但是就那一个原点没有东西。原因老师说无有隐乎尔，无隐乎尔。别看它用起来的秘密，说也说不尽，列也列不完，但是就还是那一点，就是没有东西。心智空啊，心智空。这是对体验到那个空有无二的人说的，你要是没有体验到这个地方，你就忽略过去，不要强调那种空，那是断灭空，是我们所批判的啊。你越空越能容纳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由于佛法这里是不立因法的，所以佛法的方便法其他的都比不过。
变心之法，止于有爱空的人不惑，变习惯，本性理，本无不可，苦在自己养成习惯，非如此不可。对不忍自己之意，其爱之
所以
利，
旁人的过，有爱，你本来无爱也。比如面子是，本属虚妄不实，虚幻不实，出其量，不过失去虚幻。对呀、啊、对呀、啊，你就是脸皮薄，不如不要脸，不要脸不如没有脸。
究竟爱不爱？此不过一时之不舒服，到底克制过去。所得之无爱慧力，其外经何满人哉？故学佛乃大丈夫事，能忍得，能放得下，不与世俗同流，亦不与世俗侮。所谓和而不同，其超然入圣。
这个都可以说，都可以说，尤其是修心中心的和破了千座的，这只不过是习惯，把习惯改一改，只是说在前面的。后面的说的就是面子的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说就是没有脸最好了啊。嗯，说学了修了心中心脸皮厚了，修了心中心脸皮厚，修了心中脸皮厚了还不够，还到没有脸才行。究竟爱不爱，一时的不舒服，到底克胜过去什么的，就没有啥，这没有啥，有的时候舒服，有的时候不舒服，要我说都别在意，别在意，也不是一定要让你克胜过去，也不是一定怎么怎么样，也不是一定要守什么东西，都别在意它。还有能忍得，为啥能忍得？你这没有东西，你为啥就是不是说你故意的要忍什么？你这没有啥东西，没有啥，不是你故意要忍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像能忍什么似的。你有个东西你才受不了，你没东西也没有什么受不了，能放得下，不与世俗同流。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受不了的，有受不了的，受不了就受不了，能够受得了这个受不了，我觉得受不了就受不了，没关系，有时候硬压也不合适，受不了就受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呢，还说不和世俗同流，也不和世俗舞，这就叫何然不同，超然入圣。何然不同，超然入圣。说起来何然不同，超然入圣可高大上了。其实我们修心中心的，它就是这样啊，可平常了、啊，可平常了、啊，都能做到，既没有跟世俗同流，也没有跟世俗相反，也没有跟世俗相逆。不是说的我怎么样了，别人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跟他相反。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平常说我跟他不同，要说我跟他不同，你也跟他不同，大家都各自不同。没有什么，既不跟他同，也不跟他反，这个都是可平常的事儿。对于心中心的这里来的话，你不注意可能也就过去了。这种现象二祖给说出来了，说出来一说，哦，原来这就是和而不同啊，这就是超然入圣啊，啥圣无圣啊，没啥俗圣。
梦中所见之景，可以考察生死之深浅。凡用功之事，历切时，心感于梦，梦中能有主张者，即不入三恶道之境。已入三恶道者，必须施行主的决心，有随意而无主意，随意高下，入之而不觉， 前梦中有一分力量，必醒时有十分力量。心之与身，梦时为半离，死则为全离，死与梦无大异。
哎，对对对，就是你那个死啊，就是你睡一觉去了不同的地方啊，这种的就是很常见，它没有啥，中间的这个阶段你是不知道的，梦觉期三到四天，梦觉期以后你醒了，哎，我的身体呢，我怎么那个进步回不去我的身体呢？别人我看着你的身体在那哭，你自己也能看到你的身体，你就回不去了。那个中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三到四天就是这样的，梦觉期就跟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一样。所以佛性它不是一个知道，在你睡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时候佛性就是那个不知道。佛性呢，它的体现有的时候昏昧，有的时候清明，这都是它的两种体现形式，或者是都是阿赖耶识的第八阿赖耶识的两种体现形式，这个都没有啥。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关于梦这个事儿，梦中所见你就可以看啊，这个二祖说的也很详细，就是梦中有一分，那醒的时候有十分。心中心做梦就是可平常，其实到后来也没啥，这啊那呀都可没啥，反正就是这。比如说八地是无梦，八地之间可能都有梦，梦了梦到啥糟糕的都没啥，也就这样呗，这样就这样呗，那这样就那样呗，就大概是这样。一开始学佛的可不是，一开始学啊好害怕呀，然后我一念佛哇好殊胜啊，刚开始是这样的一种梦，我一念佛号就咋了，我一念六字大明咒就咋了，咋了，后面就哎呀。没有什么，再看后面的。
一切妙理不离视觉故，明心见性后，欲闻行事故，在在人心，愿行通达，用以护出习气，所以因果之理，方得机先起大之念。
方得机先起大念，就是你要了解他呀，你要看看他是咋回事啊，他为什么这样古怪啊，为什么这么回事啊，你不管你是什么，你平时在工作中什么的你也要看一看。你说那人欺负我，就这么说吧，那工作中那人欺负我，老公回家就骂我，你再仔细一看，他在工作中他受了气了，他不敢发给老板呗，你以为人家为什么要搞你啊，你是老几啊，人家老针对你啊，他生气他没有处，正好你就站到他眼前了，不一定是什么缘分啊。你在意这些东西，你能在意得了？你就互相找嘴巴，互相找堵了，都没有啥。它各有各的因果，各有各的什么？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有可怜之处。不过如是啊，那我们不理解他，我们对于一般的人不理解他，不理解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这样？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长时间的这种的环境，不管是学佛的还是不学佛的，造成了他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这你就熟悉了，你就可以顺藤摸瓜了，就是这个情况。看看前面的有什么病，后面的可能就是，就是那个啥了，就是那个最后的结束了吧。前面的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病。
老师，这不入三恶道，咱们不是那个两轮就不入三恶道吗？他这还有一定要求吗？什么力量不力量的？
就是你有意识的去梦中有主张，不是说的，哎呀，这是梦，我要醒来，不是这个意思。你在梦中呢，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你也。